我想让弟兄们知道，我们需要认识到的第二篇信息乃是直接继续于第一篇信息。当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的时候，我要说这是一个加强，它是对第一篇信息的加强。那可能呢，接受的信息比第一篇更多，但是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太重要了。你来看这里的篇题，认识并有份于神高大的旨意，就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叫做崇高的旨意。很多时候能把神的旨意呢变成我们个人的一面，但确实就是有那一面，但是也有更伟大的一面，就他的旨意是高大的。我不只要认识，而且还要有份于这样的旨意。弟兄们，我盼望能够来读一些两部分的经文，这是在旧经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是在以弗所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那说唯在爱里持守的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这里看见这里有一个元首，我们是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然后第十六节就说本于他，我们先是长到他，然后本于他啊，就产生出一些事情。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我来读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他说持定元首，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要被归到元首基督里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持定元首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实际的。他说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筋和节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现在弟兄们，我愿意分享一下这里持定元首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来持定元首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呢好像不太知道持定元首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只有基督才是元首，并且绝对的服从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承认说只有他才是基督，除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是元首，只有基督是元首。我们要渴慕完全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不只是我们的灵魂身体，我盼望他能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我们盼望他是我们的主啊，是在经历一面，在实际一面，他是我们的元首。我再说一点，再多说一些。作为元首，主是来决定我们前途的每一位，我们没有任何的立场来做自我选择。在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尝试着给自己做决定。我也记得我曾经有段时间想照着自己的选择来做，但主说不是，不能这样，你必须要来选择我所选择的。我再继续说，这里说这身体的唯一的它的职责向着头，就是来顺从并且服从，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有自己的主意。我们的职责向着头的职责就是这两方面，第一个是顺服，第二是服从。我们可能觉得，当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如何来服从呢？我没办法啊，在我自己里面是根本没办法服从的，在我们自己里面也没办法顺从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当我们看到主是向着父是顺服且服从的，他的一生都是如此。当他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之后， 作为赐生命的灵，他就给了我们他的生命，那顺服和服从的生命，这是不是太好了？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基督自己，是一个顺服且服从的生命。我为此我感谢主。弟兄们，我们需要意识到，当我们真正的与主连结的，在灵里的连结的时候，他我们就能够来经历他，来做我们的顺服和服从。向着父是顺服且服从的。我也愿意再读一段，是从晨星圣言里面出来的，关于经历基督的这段话，这是在第29页的英文，这是尼弟兄的话，希伯来第5章8节，这提到主是顺从的，乃是他学了顺从，借着苦难学了顺从，这里的受苦带进服从，真正的服从乃是在虽然有苦难却是能够学习中发现的。然后他不只是他经历了这个苦难，更是学了服从。只有那些向神是服从的才是有用的。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要是有用的，我们必须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服从，向着神的服从，这是非常得鼓励的，然后我们才能成为有用的。如果我们的心不柔软，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果一个人只是寻求舒适，这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都要学习在苦难中学习服从。当主来的地上，他并没有把服从跟他一起带着来，他是借着苦难学习的。所以主成为人，在他的人性里，他必须要学习如何服从。这样的学习是在我们里面，他把这样的服从带到我们里面。弟兄们请听，这是非常宝贝的。这样的救恩不只是带来喜乐，而且带来了服从。如果一个人不只是为着自己的喜乐，那么在经历里面呢就不会太多。只有一个服从的人才能够经历这救恩的丰满，否则的话我们就把救恩的本质就改变了。我们必须要是服从的，甚至像主那样是服从的。主成了我们救恩的源头，乃是借着他的服从。神救了我们，乃是有个目的，有个盼望，是叫我们能够服从他。当我们一个人碰到权柄的时候，顺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认识神的旨意也成为简单的。请听这里，因为主是服从的，他在一生中是服从的，他已经把他自己服从的生命给了我们。哦，这件事太伟大，太让人觉得鼓励了。我要说另外一件事情关于吃定元首，就是这件，就是这样的。如果主是我的元首，如果主是我们的元首，是我的元首，那么我就不敢来讨我喜悦或者讨别人喜悦，我必须要讨他喜悦，他是我的元首，我们必须寻求只让他得喜悦。灵后第5章9节这里保罗他说，我们只愿意讨主的喜悦，愿主得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决定。向主说，主啊，我只愿意讨你喜悦，那是持定元首的第一方面，也就是承认只有基督才是元首，并且完全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那么第二方面呢，关于持定元首就是跟主有一个直接的，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在我们与主之间，这就是持定元首的第二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直接的、亲密的与主交通。在这样一个亲密的交通，在元首和治理之间，所有它的丰富分次到所有的肢体里面，所有的问题就被这样的生命的供应所吞噬。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太宝贝了。 看见说这是吃定元首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能来到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是非常实际的来到元首的权柄之下。第二方面我盼望能够提到的，另一方面提到的，这里纲要里面有我们是以弗所第一章提到神让基督在向万众万有居首位，这里说是向着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的向着里面就含示着传输前面的经节，这向着传输到我们里面呢是四重的能力，是三一神的四重能力，这也是在以弗所第一章十九节也提到，这里提到说我们要认识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他力量之全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了浩大。所以从一方面以弗所第一章21节22节提到是他是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第19节说他的能力呢是向着我们，这里这个词向着很重要的，这里呢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乃是基督的信，我们的信乃是基督充满到我们里面，分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信的能力，能够来相信他并且能够信入他。在灵后四章十九节这里我们提到我们的灵乃是信心的灵，当我们在操练我们灵的时候，我们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的灵，这里这样神呢超越浩大的能力就能够分赐，就能够传输到我们全人里面，这里有四个方面这样的能力，我盼望都能够进到我们的意识里。我盼望所分享的每一方面，我们无论是读圣经读知识的话，我们盼望每一面都能够成为我们所示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构成的一部分。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我记得李立兄跟我们分享过在他知识的末期，他说我们要试着学习短祷告在你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来祷告短的祷告，把这些点呢之中这些点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第一方面的能力是使基督是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啊。那是在以弗所第一章的二十节，这是复活的能力大能，这里传输到我们所示的里面的，从基督的元首乃是他复活的能力，这是太宝贵了，这个能力乃是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能力，当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根据以弗所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复活里面，这是一个事实，无论你感觉如何我们都是在复活里面。不止如此，他与我们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在看着我镜头，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里，我知道前面有弟兄们在我前面坐着，但是其实我们乃是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那就是一个事实。那么第二方面的能力，这个伟大的能力而是升天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使基督坐在父神右边的能力，这是在第二十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升天的能力已经传输到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要享受这样的传输，我们必须要留在灵里。我们看见这四重的能力已经安置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这四重的能力也就是基督自己就传输到我们的心思意志和情感里面，最终进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到底是我为什么有地位这样讲呢？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 那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里面的灵，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里面，也必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这样的赐生命乃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作为神圣的生命，作为赐生的灵传输到我们的里面，把他复活的生命和他升天的生命传输给我们。这四重大能的第三方面是使万有归服的能力，这个能力乃是使万有归在他的原他的基督的脚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但是我想分享这样的分享，从这个角度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把自己顺服在基督原属之下。感谢主，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传输，基督把他使万有归服的能力能够传输到我们里面，自动的就使我们能够啊把自己服从在基督之下，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叫万有归服的能力传输到我们里面。第四方面是使万有归一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基督向着万有做元首。当我们在享受这样的使万有归服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意识到以弗所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要祷告我们能够啊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这样的能力乃是四重的大能，乃是基督借着保罗在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个词的大能在希腊文是 dunamis， 也就是英文里面这个 dynama 这个爆炸力出来的。今天我们需要这位神圣奥秘的这个爆炸力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这样的大能是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这也是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啊，使万有归服的能力，然后能够使万有归在原始之下的能力。这四重的能力能够加强到我们的里面之中，能够使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现在我盼望能够说一些话关于以弗所第四章十五节和十六节啊，在我做这之前我给你读一段从尼弟兄恢复之事的信息里面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太宝贝了。这是在整个身体都要来服侍，整个身体都要来服侍。这是尼弟兄这么说的，我们相信神正在恢复今天最难的事情，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以弗所第四章的完成，特别是在以弗所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都意识到读这些的话李弟兄非常的有负担，对这两个经节他们能够结果子，在我们的生活中结果子，在我们照顾生活中能结果子。所以李弟兄在这里花了很多的精力把我们带到这两节经节里面，特别在经历上，在主观的经历上他与尼弟兄完全适宜。尼弟兄怎么说呢？尼弟兄说，我已经读了新约圣经超过了200次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能这么说。他读过了新约200次了，听说我对其他的段落都没有问题，不担心。我甚至读了启示录几百次了，我对启示录也不担心。但是我对于以弗所第四章有担心，我觉得这段话如何才能成就是有问题的。以弗所第四章说，这是执事的工作，乃是要我达到信仰上对神儿子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长成的人，并且能够在爱里把元首建立起来。这是第四章十六节。我再来读几段话，他说，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将来必定有一天神必须要恢复 到一个地步，以弗所四章能够完全的实行出来。我也觉得主的恢复，我们还在进到这样的实现里面，它在过程之中。这种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是在门口了，至少啊我们是在门口了，借着李弟兄的指示，神今天是在做恢复的工作。今天这所有的工作中最高的也就是恢复身体的见证，神的带领乃是使我们回到起初，能够恢复到起初的情形。那些是从以弗所第四章15节16节尼利用是根据这两个经节，这两个是直接与哥罗西书二章是直接相关的。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情，在经历上我们如何能够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在我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如果这样，如果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要很实际的，我们必须这样分享，我们必须要和那些我们所照顾的人分享，我们也需要每天以基督做我们的必须，也做我们的享受。今天有些在我们里面的有些事情是对我们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些必须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活。同样的，在我们的基督生活中，在我们照顾生活里面，在这神圣奥秘的范畴里，我们需要这同样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那个实际，也就是我们从人的范畴里面所看见的，在神圣的范畴里一样也需要这个实际。这样的必须的，它是我们的气息，基督是我们的气息。你永远不能从呼吸毕业，你如果从呼吸毕业，你必须要打911了，至少在美国这里。在约翰20章22节主耶稣把自己呼到他们的门徒里面。我们是这里把这个这里翻译的是圣灵，事实上这里的圣灵也可以指是圣气。那前后文是说基督把他自己呼到他的里面。当我们开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享受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呼吸。在箴言书还有在耶利米书说，我呼求你的名，哦，主，我是从深牢中呼求你的名。请你能够听到我的呼吸，我们的呼吸就是我们的呼求主名。我们永远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不要以为呼求主名是小事，特别是在我们个人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在与主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渴慕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就是呼求主名。李弟兄说，这就在对我们一天的生活就有一个大的改变。也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呼求主名。我仍然还需要完全的进入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需要渴慕来产生这样的习惯。第二，基督是我们的饮料，基督不只是我们的水，还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来喝活水，我们来喝，天天喝它。在林前第十章第四节，这里他们是以色列人天天喝着属灵的活水，也就是从这个灵磐石里面所出来的。他并没有说这个灵磐石曾经是基督，他说现在就是基督啊，也就是说在灵里面的这个灵有个磐石在跟随着我们，我们需要向着磐石说话，活水就能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我们就能够从它喝它。在林前12章13节，我们都得以喝同一位灵，我们都要天天来喝，我们借着呼求他的名来喝他。第三方面，基督做我们必须的，乃是基督是我们的食物。今天天天我们都要来吃他，来做我们属灵的食物。在约翰福音第六章51节，他是我们属天的粮。约翰所说的很奇妙，他告诉每个人，他说他是从天上而来的属天的粮食。你能不能想到从这个人能够说这样的话，他是属天的粮，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他是神的粮。 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叫我们来吃来享受，来做我们属灵的食物。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主耶稣说，那照样那吃我的人也必因我活着，也要因我活着。那我再说来吃主啊，主并没有说是并不是在这个物质的范围里，它完全是在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他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他所说的乃是说，我并不是说是要你们来吃我的属肉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才是灵，他们就是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我们在祷告，主啊向我说话，今天向我说话，向我说新鲜的话，即便在这个聚会里面也要向我们说话，也要向我个人说话，也我们能够享受他做我们的食物。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记得撒旦魔鬼来试探主耶稣，所以他主耶稣就说啊，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当然这包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每一句话，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民数记。你认为民数记很难，其实每一句话，我们的圣人每一句话，每一句出自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止如此，它是我们的呼吸，它是我们的饮料，它是我们食物，它更是我们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是这世界的光，那跟随我的就绝不在黑暗中行，而是要有生命的光。当我们来跟着他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的光。那么第五方面非常的奇妙，那是这样，基督是我们的衣服，这个是不是太奇妙了？他是我们的衣服，在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所以要穿上基督耶稣啊。我在前面一篇信息提到这里的注解，我一直在想说到底穿上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该如何来做呢？这个注解里面就很清楚了，我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一点。我好像一直有几年自己在问着问题，直到我发现这个注解太好了。他说穿上基督乃是借着基督而活，并且能够活出基督，并且能够显大基督。哦，这个定义太好了，穿上基督就是凭基督活着，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当你显大基督的时候当基督借着你发出光来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衣服。第六方面呢，基督是我们的安家的地方，基督是我们的住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我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们里面，他要我们住在他里面，他要我们能够使他做我们的家。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这里是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第诗篇第九十篇呢，是神借着摩西写的，摩西他在写这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神是我们的居所，这个太奇妙了。你如果读执事，关于这个九十篇诗篇的执事，说我们要以基督，也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住处，乃是最高的最完美的最简单的经历。所以每天借着我们的信心的灵，我们必须要说，主啊，我取用你做我的居所，是让我能够安家在你里面，我愿意你做我的家。他就会来听我们这样祷告，最终作为基督做我们的必须。第七方面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的安息，这是从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前面信息已经提过了。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都不没有读这个信息的，没读经节就提到，在那里的基督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是为的是我们的享受，他也是我们的安息。 我们在第一篇看到这一点，基督是我们的安息，基督是我们完美的平安，也是我们完全的满足，这是非常奇妙的。基督是我们的必须的，做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的安息，使我们能够长到他里面，在凡事上长到元首的基督里面。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关于也就是最后一件事情啊，作为我这个一开始的结束，后面我们就会读过这个纲要。第二方面，去量元首，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在第一方面有七个小方面，这是第二个大方面，也就是活并且显大基督。当我们活基督的时候，当我们为着显大基督而活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长到他，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乃是借着他丰耶稣基督丰富的供应，使我们能够活基督，为着他的显大。根据这是以弗所第一章十九二十节，腓立比书，每天我们祷告说，主啊，你要天天向我来供应耶稣基督全备的供应，使我能够活你，乃是为着显大基督。在这个大点里面，我有四个小点，关于是活基督和显大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要爱基督，宝贵基督。我们要爱基督，我们要宝贵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主耶稣在恢复彼得，彼得在失败之后，他就三次问他他说，西门，你到底爱我吗？他说，我爱你。然后主耶稣就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如果我们真的爱主耶稣的话用我们的全心全心思全魂 全力来爱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喂养他的小羊，我们都是羊。我记得李立兄提到好多次，在这些羊里面从来没有头，你说有一个头羊，有个头羊，可能这些羊里面一个看见那里有水了，他就带领其他的羊就跟随他。这里没有一个阶级制度，他们都是羊啊。我觉得主耶稣李立所讲的太宝贝了。首先我们要爱基督并且宝贝基督，第二我们需要来追求基督，来赢得基督。这是以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来追求基督以赢得基督。第三方面，来享受基督并且有份基督，那是林前一章九节，神呼召我们乃是进入他儿子的交通里。这里的交通是一个团体的交通，那个交通也就是享受基督啊，也就是有份于基督啊，并且能够彼此互相的享受基督。这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需要高举基督并且能够供应基督。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在林后 四章三节说，我们不是来传自己，乃是传基督是主。我们自己是你的奴仆。弟兄们，这个话对我是非常的有能力。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渴慕，说主啊，我不能传自己，我要传你，你是主。如果我为自己说什么，我就成为我是圣徒的奴仆。我们只应该高举基督，我们要供应基督。哥罗西书一章的八章篇，他是在万事上凡事上都要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上都要居首位。在林后三章六节，他是新约的执事，我们都要跟随保罗的榜样来成为新约的执事。他这么说，他说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的不是属于字句，我们乃是属于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灵充满，天天被灵充满。我们是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所以基督呢是灵，是赐生命的灵，他分赐生命给我每一位。所以我再说，我们有两个大点，请原谅我，这里有两个大点，也是在凡事上讲到原始基督里面。第一句是以基督作为我们的必需品，做我们的享受。还有下面有七个小点，我给了七个小点。第二方面呢，是活基督显大基督，我给了你四个小点，在那个大点下面。你可能没有记下来，没关系，在知识文摘里面会有这些点进去。好，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第一大点，乃是从引用到以弗所一章九到十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是一篇和二篇信息，很重要的经节。照着他的喜悦，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当然，他要使整个宇宙都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那我们必须首先的一批要归在元首之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让基督来做我们的元首。我们祷告，主啊，使我的全人所事都能够归在元首之下，使我的灵，使我的魂，使我的心，使我的身体，使我的环境都能，使我的一切的周围的处境都能够归在元首之下。仇敌啊，一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周围，等待机会。所以保罗就在以弗所第五章说，我们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日子邪恶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邪恶者啊，那恶者一直在找机会损坏我们的时间，来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一直警醒，来赎回光阴。赎回光阴乃是借着被他作为灵充满。这里的前后文在以弗所第五章，要认识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这次所讲的认识神的旨意，也就是是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第中点，神照着他的愿望，是在他自己里面计划并定义的经纶或经纶安排，是要在时期满足时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第二中点，这是借着把做生命元素的三一神丰盈生命的供应分赐到教会所有的肢体里面，是他们从死境中起来并连于身体而成就的。你还记得在第一篇信息里面让弟兄提到这个点，就是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崩溃的乱堆，没有任何事情是归在原始之下的，都是没有次序的，没有神圣的生命，没有神圣的光，没有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没有神圣的光照到人里面。当神圣的光分赐到我们里面之后，就使我们归在原始之下。这神圣的生命照到我们，神的光照到我们里面，就控制我们，规律我们之中，使我们能够归在原始之下。所以每一天，弟兄们，我们再说，我们要意识到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天天的来分赐，这是他的一个目标，这是他完成他经纶的路。我们也盼望每一位都这么祷告，主啊，把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这整天呢都分赐你自己。当我和这些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当我和这些学员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和每一个圣徒在一起的时候，从我里面，主啊，我祷告是借着我要分赐你的生命啊，这就是他所做的。弟兄们，当我们在谈到整个世界，整个都是一个崩溃的乱堆啊，有些人想当这个首席执行官， 你即便是在这个乱堆的上面，你还是在乱堆里面的，也是在一个崩溃的乱堆。神盼望能够拯救我们从这个乱堆里面救出来，并且是能够使我们能够归在元首之下，并且借着召会他能够使万有把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所以我不会这么做。如果我把我的这个外套脱下来把它这么拿着，那么它就会这个它就会完全的掉下去。那个外套就会，当然我不是说把卷起来，而是就这么拿着。那么这个外套如何能够转变成从这个宇宙的崩溃的乱堆能够归在原始之下呢？我要把它穿起来，我只要把它穿起来，这个衣服啊就被就归在一个原始之下了。照样我们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归在原始之下了，其他事情也能够有秩有序。第三重点说时期一词啊，在这个经节里面经纶的时期，时期满足的时候，这个时期是指世代说的时期满足时，就是神在所有时代的一切经纶安排完成后，新天新地来到时。第一小点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可能有一个观念当我们说这个经纶的时候安排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弟兄会他们提到说这里有七个时期，乃是神来对付他的子民的不同的时间来对付的七个方面有这样的安排那个安排。但是我们用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不是说弟兄会讲的是错的，而是我们要用这个词的方法那是非常的简单，也是照着神所美意的中心。也就是说经纶安排乃是分次的行动或步骤，是指神将自己分次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说的。我们需要神的元素带着他的生命和性情做到我们全人里面。第二小点，世代共有四个，即罪的时代、亚当的时代、律法的时代，也就是摩西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也就是基督的时代，和国度的时代，也就是千年国的时代。第三小点，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亚伯，神一直在分赐，把自己分赐到别人里面。我们可能会问说，他如何做的呢？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亚伯、以挪士、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约瑟里面。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亚伯如何能够把一个正确的祭献给神呢？能够让神喜悦呢？能够让神这么喜悦呢？如果没有神把他自己分赐他里面，他没有办法做成此事。照样对于以挪士也是这样，他是第一个呼求耶和华神的名的人，因为以挪士的意思是脆弱软弱，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他是一个脆弱的，他意识到自己是脆弱的，然后人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他们就跟随以挪士的榜样。我们没办法来跟随主的名除非他经历到神的分赐。照样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也就是说以诺以神做他的中心，以神做他的一切，并且做一切事情都是照着神的启示，那是根据神的安排带领他若是没有神的自己的分赐，他也无法这样做。挪亚也是一样，他不只是与神同行，他也与神同工。当然诺亚也不能够与神同工同行，除非他经历到神的分赐。照样亚伯拉罕是这样，以撒跟雅各 都是这样，我们就没时间进入他们的一生。你能看到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享受神到一个地步享受神的分赐。当你来看雅各的时候跟约瑟的时候，你看到的是雅各和约瑟乃是真正的掌权者，是全地的掌权者。我们知道这点，因为雅各他祝福了法老，这个祝福人的人总是比被祝福的要更大也就是说他跟法老说我比你更大，但是他没这么说，他是雅各祝福法老。在希伯来书说这个小的总是被大的祝福，所以雅各是比这个法老更高的。所以雅各同这个同约瑟乃是来预示到说我们要在基督里做王，借着神的分赐把基督恩典丰富的供应做在我们里面，也就是对基督的享受做在我们里面第三后面说他在摩西身上有更大的经纶安排，在主耶稣身上当然更是如此。第四小点说这种分赐在新约书信中继续进行，神在今时代的经纶安排比在使徒保罗时代更大。你可能会想到说我们如何能够享受到神的经纶甚至比在使徒保罗时代更大呢？但是根据神的话的真理，这是真的。神的分赐，他的积极的分赐是越来越大的，一直到一个地步，到这个时期满足的时候，也就是最大的时候，分赐最大的时候，我们完全成为新耶路撒冷。弟兄们，我给你个人的经历，我听到李弟兄给一篇信息，是在以弗所生命中心里面。我们那时候呢有一个背叛这是让我很惊奇其中参与这个背叛的一人我就不提名字了，他后来离开主的恢复了，他就坐在第一排我就说如果我分享的话，我会被这个人呢搅扰到。但是雷弟兄根本没有说搅扰，他一直在分享这个分赐，他一直在用黑板，他说这就是这个经纶的分赐的是这么开始的，是从亚伯开始以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到摩西，还有主耶稣保罗，一直到今天越来越大，到最后我们能够是在时期满足的时候，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当李弟兄分享的时候他是完全是在灵里当在这个黑板上画画的时候，他往后会了走了一步，然后身体就碰到这个黑板了，差点就碰到黑板了。他说弟兄姊妹，我现在是在新耶路撒冷这是他所说的，这就是李弟兄所说的，太奇妙了。这个环境根本没有影响到主李弟兄，他完全是在神圣的分赐之下。所以今天有一个更深更高更广的分赐神的恩典的分赐更大更广。第五小点，这经纶安排将继续经过千年国，直到时期满足的时候，终极完成的经纶安排将三一神分赐到新耶路撒冷的全城里。第七是在启示录2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这里有一个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这里看到父神乃是在基督做羔羊里面根据启示录21章23节，基督就是羔羊，基督乃是这城的灯，这个灯呢乃是住在父神里面作为光。这里有父神有子神，从这个宝座里面呢有流出来生命水的河，那就是灵神，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这就是子神。所以你看见说整个三一神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父神乃是生命的光，子神乃生命树，而灵神乃生命的水。我们就会一直享受吃喝神到永远，这太宝贵了，太奇妙了。当然我们要吃主喝主，在这个时代也要吃主喝主。第六小点，今天我们在照顾生活中享受这终极完成是经纶安排的小影。当我们在照顾生活中享受那灵做活水，并吃基督做生命树时，我们乃是在等候着终极的经纶安排。在这终极的经纶安排里，我们要完全被三一神浸透。在七小点，生命在哪里，光也在哪里。新耶路撒冷被光浸透，所以不需要日光，三一神的荣耀将是我们照耀并管制的光。这是根据启示录21章23节，那里说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我们盼望有神的荣耀，也就是神彰显出来，来光照我们的全人。弟兄们，当我们来到经历中，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一直爱，我一直爱着荆棘啊。在路加福音11章33跟34节，这里当然没有，请记下来，路加福音第11章这经节里面有一部分这么说的，他说你的眼睛单一的时候啊，全身就明亮。这是路加福音11章34节，这里的眼睛根据这个福音书啊，还有这个新约其余的书信，这里的眼睛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单一，也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基督自己啊。我们唯一的目标在所有的时候就是神自己，就是基督自己。他说如果我们的眼睛啊单一，全身就明亮了。我们所有的作行事为人，也就是代表我们的全人，代表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行动就会满了光啊。请听这个经节所说的啊，在你里面完全没有黑暗。祷告主啊，你要一直在我的心里光照，在我心里毫无黑暗的。他还说啊，这就比完全明亮，如同真的明亮照亮你啊。我是非常喜欢这句话，没祷告说主啊，你要照亮我使我成为一个满了光的人。我们再来看第八小点，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黑夜，没有死亡，也没有黑暗，反而有生命和光。这将是一切站立，而且秩序井然，完全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素之下。赞美主，没有黑暗，没有死亡，没有黑暗。我们要这样宣告啊，在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说这里没有啊，我们要向黑夜说不，向死亡，向黑暗说不，反而赞美主，这里有生命和光，使一切站立，而且秩序井然，完全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在第九小点，当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在基督里完全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那将是神永远的行政和经纶。我们盼望能够是为此而活，为了那日而活。我们今天就在建造新耶路撒冷完全与主配合，与主的分次配合。我们也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那是借着享受接受神的分次，天天如此。第四终点，以弗所一章十节的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那将是三至九节所说一切项目的结果。神拣选我们第三，以弗所一章三到九节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救赎我们，赦免我们，并恩赐我们，为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再到第五终点，我们提到过22至23节进一步启示出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那是向着召会的，使基督的身体既得着拯救，脱离那由天使和人的背叛所引起，在死亡和黑暗里宇宙性崩溃的乱堆， 就得以分享基督这位元首的一切。从崩溃中蒙拯救，就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从崩溃中蒙拯救，就是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啊，第六终点，当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就有完全的平安与和谐。完全从崩溃得着拯救啊，这是从万物复兴时开始。也就是说，是在千年国开始的时候，你如果读这些经节，啊，我没时间来读了。这个点是说，我们要成为今日的得胜者，我们在这里，我们乃是基督得胜的新郎的一部分，心腹的一部分，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今天能够预备成为他的心腹。之中，当我们成为心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复兴里面，在万物复兴的里面，在千年国里面经历万物复兴，在千年国里面叫完全的和平和和谐一致。今天我们要有一个，今天在教会生活要有一个全，要有一个有一个预先的享受。我要告诉主说，主，我愿意今天享受你作为我完全的和平，做完全的和谐一致。在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万有啊都是乐意住在他里面，也就是他是整个宇宙的这个中心，万有都是在他里面得以维系万有都在他里面得以维系。今天基督也是我们个人宇宙的中心，我们需要以他做我们的中心。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崩溃，就像这个崩溃的乱堆一样。我们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如果我们以基督做中心的话，天天以基督做中心，我们就有完全的和平，完全的和谐一致。我们来看第七终点，以西结37章里死的、枯干的、分散的颌骨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要在真正的义里有基督的身体、召会以及神的家，唯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我鼓励弟兄们以后自己读的这个经节非常奇妙的，特别是这个注解，在恢反圣经的注解，这些经节的注解，我就提到一个这个主要的点主把这个以西结带到这个谷的中间，这里有很多的河谷这里是这些骨头都很枯干的是非常枯干。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以基督，如果没有喝基督的时候，做活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被基督来充满浸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枯干。我们不愿意是这样的情形。然后主就说，他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颌骨能活过来吗？我喜欢的以西这么回答，他说，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所以他又对我说，第四节，你要向这些颌骨伸言说，枯干的颌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颌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以这个以西结的向颌骨伸言就说出来，这就适用于我们的伸言，在教会生活的聚会里面的伸言。我们的伸言在这里，在教会里的伸言，就是要把基督说出来，说到人里面就是先是呼吸神的话，作为神的呼吸，我们先来呼吸入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神的圣经，我们要呼吸圣经，呼吸神。当我们在供应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在圣言的时候，我们就呼出， 把神呼出来，呼到他们里面，也就是我们先呼入，先吸入，然后再呼出。他就伸言，然后呢，正伸言的时候呢，这里经节就说，当以西结在伸言的时候，这些骸骨里面还没有气，然后主就说，你要向风伸言呢，要向风伸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我非常喜欢这个事实，主说，对以西结说，你要风伸言说，要从四方而来，说气息啊，也就是说这个气息就是人位化的，是人位化的，也就是说基督就是那灵，他就是那个气息啊。所以以弗在以西结在伸言的时候，他说这个气息就进在他们里面，河谷里面，河谷变活了，并且站起来啊，成为极大的军队。这就是我们所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归一个原始之下所发生的。当我们在主的伸言的之下，借着这个肢体的伸言，我们就把基督吸入，主就有路使他的召回来的身体有实际。在第一小点，当气息进入死的颌骨，对颌骨就成为生命，颌骨就活了，并且在一里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第二小点说，这些死的颌骨活过来并成为一，乃是生命的分次，以及在生命里长大的结果。三，神使我们归于一个原始之下的方式，乃是将他自己做生命的因素，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站立起来，并且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联络。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我认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最后一个大点了。是不是还有是三个大点。对不起。是的。一共三个大点。这是第二大点。要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需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在一切事上，一直在日常生活及工作的一切大小事上，无论大事小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中，弟兄们，即便在小事上，在我们甚至在理发的事上，甚至我们穿衣的事上，甚至我们在说话的事上，在我们的态度上，我们都要长到原始基督里面，在一切事上。在撒迦利亚第四章第十节，主告诉撒迦利亚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里说今天是这个小这日的小事的，我们都需要长到原始基督里面，在凡事上，也包括所有的事情，大事小事都包括。第一终点说，基督身体生机的建造就是基督身体的长大，也就是神在所有肢体里的增长，神这生命的增加。这就是在以弗四章十六节还有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我们非常清楚了。就是为着你的缘故，四章十六节以弗所书这里的主题有一段有两个经节，有时候看起来不太容易看到这个主题，这里的动词是什么，这里的主语是一身体的一切，整个身体，这是主语。那么它动词呢，就是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整个身体然后使自己建造起来。那么如何这个身体长呢？那是借着整个身体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向我们来供应，以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这样的供应，乃是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就是我每一位都有一部分，在身体里都有一份，目的是要分赐到彼此里面，使身体能够在自己里面建造起来，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第二种点，生长的肢体就是建造的肢体，在生命里长大 就是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神。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缺少神。我要把这个画下来，我们缺少神，这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宇宙性的问题，普遍的问题。你可能说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但是事实上你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缺少神。因为你缺少神，这就是你的问题。因为你缺少神呢，然后就这个问题那个就成了你的问题了。如果你有足够的神的话，在你里面长大的话，你就不会有问题了。弟兄们啊，我非常的吃惊啊，当我在读这个约伯记的生命读经的时候，我就很受惊奇。我在这个现场训练里面已经提到一个经节啊，我已经读过约伯记很多的次数，我如果没有这个今日的知识，我没办法意识到他提到这个经节呢是整个约伯记的一个关键经节。这是约伯记的第十章第十三节，那里约伯经过这一切的苦难啊，他是很受的，他是很搅扰，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就可能像约伯一样啊，就为什么这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之中呢，约伯就说，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啊，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这是在约伯记的十章十三节，也就是说我知道啊，你的心是为着我的这些事情啊，在你心里向着我的这些事情是藏在你心里的，我知道啊，在你心里藏着某些事情是向着我的，当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必须要进到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来看见藏在神心中的美意。在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这说提到历史历代隐藏在那创造万有之神的奥秘，是隐藏在神里面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经纶，向着我们隐藏在神里的心意，就是他要完成他的经纶在我们里面，那是借着他的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之中，我们就不会再少基督了，基督就会神就在我们里面天天长大，那我们就天天来赢得更多神，我们就有神的增长在我们天天在我们里面增长，神的增长在我们里面天天发生，神基督的身体也就会长大，也就是身体的建造。这里有经节是从约伯记来的，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完全正直的人，他是远离恶事的，他敬畏神。但是在约伯记这两个经节放在一起，你看见说神并不是只是要一个好人呢、神要一个神人，神盼望每一位都要成为神人，乃是人完全被神充满并且要永留神的人，这样的一个被三一神充满的人。在约伯记最后最后的时候，有很多的他和他的三个朋友讲了很多话，他的朋友很多意见，但是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约伯就看见了神，这是一个大的事情。在42章第5节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也就是说听见是一件事，无论是在你全世界训练的聚会还是在你教会聚会里面，你说哎呀我已经知道了，而且听见是一件事情，风闻是一件事情，但是呢亲眼看见，真正看见是另外一件事情，需要有神圣的光。约伯说，我风闻有你，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他说，因此我恨恶自己啊，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新约的意思上来说，看见也就是神，也就是赢得神。当你看见神的时候，你就赢得神。要赢得神，你必须要接受神，从他的元素、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使得我们呢能够被神构成，看见神使我们被变化。因为在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他的元素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旧的元素啊就会排出去。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那些单纯的人有福了，那里这个有福意思就是喜乐，这个有福就是可以说是喜乐，真正的喜乐。我们祷告说，主啊，使我要清心呢，我要我的心只以你，只有你自己做我的目标，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是我的目标，只有神在基督里，在他里面才是我的独一目标。这是我每天生活的目标，也是我照顾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侍奉的目标。那是神自己，基督自己，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看见神就是赢得神。弟兄们啊，从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越多看见神，我们就越多赢得基督。我们越多看见神赢得神，我们就越多恨恶自己，厌恶自己，我们就恨恶自己恨恶己我们越多看见神赢得神，我们就越多爱神，我们越多恨恶自己的，越多懊悔，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每天我们都要看见神，目的是要赢得神。第三终点，要长到元首里面，我们必须在神圣之爱的元素范围里持守的真实，以弗所四章十五节的真实意，真实的事物。所以我们要持守在爱里持守真实，我们要考虑什么是真实的呢？我们要持守真实这里说要持守着真实，在爱里持守真实。那什么是真实呢？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事物呢？第一小点说，我们要持守神永远的经纶，这乃是真实的事物，是神圣的实际。我们需要来持守神永远的经纶。 A 小点，这是隐藏在神里面奥秘的经纶。 B 小点，这经纶是要得着召会做基督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以显明基督做神万般的智慧。这第二小点，持守真实，我们要持守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一 A 小点，我喜欢这里的 A 和 B。A 说他的量度无法测量，这是不是太奇妙了？他的量度是无法测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加强到里面的人理。在以弗所三章第十八节，使我们能够蛮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我们基督他的阔长高深到底是多少，不知道基督到底是多阔多长多高多深，这是无法测量的。 B 小点，他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 C 小点说，他的爱超越知识，这是不是太奇妙了？我再说，在以弗第三章那个祷告太奇妙了，说我们要被加强在里面的人里，基督能够在我们心里安家。之中呢，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认识基督，在认识在经历上主观上认识那超越知识的爱。第三小点，我们需要持守的，我们需要持守做基督身体的召会。第二小点，基督的身体是团体的基督在行传九章四节和林前十二章十二节，我们看见说，在行传九章四节扫罗他是在逼迫这些门徒，那么天上的声音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那个天上声音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他们，这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我们乃是这个奇妙的我的一部分，这个奇妙的我不只是元首，它更是身体，我们乃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肢体。 B 小点，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和神的丰满彰显。我们来看第四终点，我们长到元首里面是借着承认基督做头的主权。我提到过 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来吃定元水的意思，就是承认基督做头的主权。弟兄们，我这里有个经节是在约书亚9章14节，这里的前后背景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其余人他们被这个基甸人呢欺骗了。那这些人呢，他们的目的呢本来是要击败要毁灭这些人，但是呢他们欺骗了以色列人。所以约书亚第9章14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欺骗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来求问神。弟兄们，当我们不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试的一切，我们在所服侍的一切，我们需要来求耶和华的指示。即便你在买车的时候，这是很实际的，你不能说我喜欢那个车啊，我就买了。我们要问求耶和华的指示，我要主啊，你要借着我买什么车呢？你要买什么车呢？当然不是说要买劳斯莱斯，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个很贵重的车，而是要彰显基督的一部车。我的点是说，我们需要来寻求耶和华的指示，在凡事上。在彼得前书5章3节，彼得他让这个他的这些众长老说，你不要做主辖管你们产业，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成为他们的主了。也就是说，他们到你面前来，到长老们前面来，他们就甚至先到人面前，而不是到主面前。我非常的宝贝啊，并且尊敬一位弟兄，一个弟兄来，这个弟兄来找交通，他给他讲了很多事情，我该怎么做呢？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个弟兄给他说，他说，弟兄，你应该这么做，你告诉我的这一切事，你在道主面前告诉他，问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应，因为他就把这个人就指向基督做头的权柄。我们需要非常的留意小心，特别是我要这么说，关于告诉圣徒是如何来生活。我在教会生活看见过这样的事情，你甚至告诉说你要在这里住，你要去那里，当然确实是有室内交通这一方面，但是你如果搬到什么地方，你要有基督元首的确认，是基督元首把你送过去的，你这样你搬过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动摇，因为你有召会，你也有基督做元首把你送过去的。在第小点说，基督是个人的头，个人的头。我非常有负担，我前篇信息提过，我对每一个圣徒都有负担，特别是对那些我们的姊妹们有负担在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四年大学里面呢弟兄们都可以做见证这些教授他们有好几个医生，但是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重生，所以他们的这个理解力就被黑暗了，他们的理解我们的理解也可能会被黑暗遮蔽，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来去操练我们的灵，我们需要被心思的灵里被更新。我们来读圣经灵前11章第3节，他说，我可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可要非常的直接说，这里因为都是弟兄根据若是根据妇女解放的原则，他们完全拒绝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在神所造女人作为的这个地位上，他必须要服从男人在男人的性情里面，男人天性里面呢，也要爱他的妻子当你重生之后，你更要爱你的太太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作为妻子，你要服从你的丈夫 乃是做神的代表权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对此非常有负担。所有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啊，我们所照顾的都能够心思里被更新的，那是借着纳灵，借着主的话被更新。第二小点，基督是召会的头。第三小点说，基督是万有的头。来，第五重点，信徒有份于基督的皈依，乃是借着愿意在召会生活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在生命里长大，并活在基督的光中。我喜欢以弗所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这第一篇信息已经提到了，说你们从前是黑暗，他不是说你从前在黑暗里，他说你从前就是黑暗的本身的，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那是不是太奇妙了？我们现在是光了，在主里面是光了。然后借着保罗，主就来警告他的信徒说，我们要像光的儿女行事为人，我们需要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这第六重点，我们长到元首里面，是借着让基督在我们内里的各部分扩增长大。第一小点很重要，弟兄们，这点太重要了，要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灵。那是罗马八章六节，心思置于灵，那是生命平安。那是什么意思？是让心思置于灵呢？那实际上也就是说要注意我们的灵，注意我们的灵。继续说，我们必须认识运用并操练我们调和的灵。记得我们有一个诗歌我不记得哪一首了，主啊，教我如何来操练，教我如何借着你的灵生活行动，能够借着你的实际这是那个诗歌的最后一节。我们祷告说，主啊，你要教我如何来操练我的灵，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承认我们要学习如何来操练灵在任何时候都操练灵。第 A 到 G 的小点，刚才那个诗歌是大本的371首，在以弗所在我们的灵提到我们的灵，就告诉我们说，读唯一的路能够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唯一的路就是要在基督元首的权柄之下，那是要操练我们的调和的灵，那就是神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成为一个灵以弗所一章十七节，我们要祷告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他，认识神的经纶。弟兄们，如果我们呢把每个这些经节都祷告过，太宝贝了。有一次我跟着他一起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把这经节都跟主祷告，祷告给主。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这么做，也能够彼此劝勉这样做，这就会使我们这人有革命性的变化。我也必须要操练我的灵，在我的灵里也让我能够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实际上成为一部分，使我能够归依在元首基督之下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所有信徒正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C 三章五节说，基督的奥秘已在灵里启示他的圣使徒和申言者。 D 说16节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里面的人就是我们重生的灵，有神的生命为其生命。第一小点说，四章二三节告诉我们要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也就是说我们调和的灵要进渗透到我们的心思里，使我们的心思成为心思的灵，能够让灵来充满浸透，来管制我们的心思，来带领并且来治理我们的心思。以弗所五章十八节第二小点说，要在灵里被充满。 G 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要时时在灵里祷告。 这些经节非常的有能力，也是很有意义，告诉我们说，为了要在生命中长大，为了在基督里归在元首之下，我们要爱他作为元首，我们都要操练我们的灵。第二条点说，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就必须从圣言的奶和粮得着喂养。圣言就是基督的具体化身，基督乃是神的活化。啊，比前二章二节那里有纯净的化奶，叫我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啊。我们需要化奶，以弗所三章十四和十五节，我们也需要这个干粮。以弗所第五章还这么说，你如果只吃奶的话，当然我也不能从喝奶毕业，但是我们要吃干粮，这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如果天天只吃奶，你就会很关心我了。我不只是天天喝奶，还要吃粮。希伯来五章十二节，如果那些只吃奶的人呢，就五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他说，对公义的话是没有经验的。我们祷告，主啊，使我有经验，对你的话有经验，甚至啊，让我能对公义的话有经验啊。第三大点说，当我们在生命中长到元首里面，我们的功用就会从元首而出，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第中点，我们在一切事上让基督做元首，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就能得到他生命丰富的供应，从他有所接受，好传输给身体上其他的肢体。记得在以弗所四章十五和十六节那里提到进到他里面，十六节说从他出来，本于他，先是长到他里面，然后呢就长于他，就产生出身体。在第一中点下面第一小点，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把基督这赐生命的灵供应到圣徒里面，使他们长到基督里。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灵后十四章四节下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他说在这里是言的乃是建造教会。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他如何来建造呢？乃是借着我们的申言，彼此申言。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主输到人里面去，因为主先输到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增长，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长大，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也能够使我们在使基督做我们的元首。第小点说，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把基督的赐生的灵要供应到圣徒里面，他们长到基督里。二小点说，我们必须帮助圣徒学习享受主，并因主得滋养，好叫他们长大。腓立比一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从内里的意义上，这个经节告诉我们呢，保罗乃是供应的管道，位置是要圣徒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进步实际是在生命中长大，喜乐也就是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使我成为生命的管道，目的是要使圣徒们在生命中长大，使他们能得到信仰上的喜乐，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我们的一生就有意义了，就有价值了。我们在这地上活着应该是有价值的，应该对神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地上活着应该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弟兄们，如果我们要劝勉圣徒们这么做，我们也要先享受主啊。我们也要成为对基督的享受者。我们很多弟兄们呢都在是在看这篇信息。这些弟兄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Dick 弟兄，这里有个学员，那个弟兄，这个弟兄跟你是什么关系啊？这里有个弟兄啊，他的姊妹的叔叔就是我们这个弟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弟兄？ 我有个特权呢，和这个弟兄在一起，他是一个享受主的人，他也对我是个榜样，也是一个享受主的榜样。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如果跟他长时间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服侍，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就会享受主，你就会享受主的。他不是强迫你这么做来享受主，你这个享受主是有传染力的，你结果就是与他一同来享受主啊，他会向主歌唱，你做什么呢？你必须要跟他一起唱啊，然后你也来享受主了。第二终点啊，第二终点，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全身叫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第小点说，这长大是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基督身体上每一特别的恩赐。小点说，这长大是借着每一部分，就身体上每个肢体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第三终点说，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基督身体的建造是在爱里并借着爱。啊，当我们后面的时候，我会提一个点。第小点说，为着我们的所事和所作，爱乃是极超越的路，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唯有爱能保守我们与主有正确的关系。在灵前的后面第十二章，主借着保罗说，我要把极超越的路指示你们，然后他就提到灵前十三章关于爱，神就是爱，这些经节太奇妙了。主借着保罗在第一节三章说，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就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伯。我们不愿意成为明德罗想的伯，那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这是没有生命的声音，我们只是在这里发声而已，没有生命。我们盼望能够供应生命给人。第二小点说，以佛所说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爱，就是神内在的本质里，好叫我们享受是爱的神，并在这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他的同在，而像基督一样的爱别人。所以佛所的目标啊，就是把我们带进爱，神的本质就是爱，使我们能够享受爱的神，享受他的同在，在甜美的神圣之爱里来享受他的同在，而能够像基督一样爱别人。这些这里的所有的经节在第二小点后面的经节都告诉我们，这里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节，召会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在以弗所最后一节说，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这所有的经节啊，都提到在爱里，每一个经节都提到在爱里，告诉我们这基督的身体乃是在爱里被建造起来，使我们能够归聚在一个元首基督之下，借此我们能够接受基督在爱里的分赐，使神的爱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涌流出来。我们需要被神这位爱的神所充满，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在爱里并且借着爱。再教点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建造人。这是指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基督团体身体的建造。最后第四重点说，在生命的长大是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但我们在基督里面尽功用是本于元首的。首先我们长到元首里面，然后我们有一些本于元首为了他的身体建造的东西，这就是有分于神高大的旨意，就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非常喜欢这后面的这部分，就是能够有分于神高大的旨意，就是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这篇的篇题。我祷告说这篇的信息借着实际的灵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一切所听的实际里。感谢主，阿们。